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我是那人。
耶利米哀歌三章一到十八节。
因耶和华愤怒的杖，我是遭遇困苦的人，他驱赶我走入黑暗，没有光明。他反手攻击我，终日不停。他使我皮肉枯干，折断我的骨头。他筑垒攻击我，以苦楚和艰难围困我，使我住在幽暗之处，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。他围住我，使我无法脱身，他使我的铜链沉重。尽管我哀嚎求救，他仍拦阻我的祷告。他用凿过的石头挡住我的道路，使我的路径弯曲。他向我如埋伏的熊，如在隐秘处的狮子。他使我转离正路，把我撕碎，使我凄凉。他拉弓，命我站立，当作箭靶，把箭袋中的箭射入我的肺腑。我成了全体百姓的笑柄，成了他们终日的歌曲。他使我受尽苦楚，饱食阴沉，用砂石磨断我的牙，以灰尘覆盖我。你使我远离平安，我忘了何为福乐。于是我说，我的力量衰败，在耶和华那里我毫无指望。
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呢，是这五章哀歌的中心，也只有此处呢提到了盟约的盼望。这一章离开锡安女子的称呼，转为以男性的那人来做独白，当中没有说明锡安、耶路撒冷、城墙、圣所、祭司、长老、孩童、母亲等等的这一些在第一、第二、第四章都描述的东西，以致第三章所描述的受苦经验仿佛离开了历史性的耶路撒冷被毁，也就是主前586年被掳的历史场景，转为以比较普遍性的那人的心路历程来说明比较一般性的受苦，让任何原因和场景受苦的人都可以带入成为那人并找到共鸣。第一节以我是那人做开始，说明这个人接受耶和华愤怒的杖。昔日耶和华的杖是木杖，正带领小羊到青草地，现在同一只杖为那人带来的是愤怒和管教。这样的序幕就说明那人过去那种好像诗篇23篇的经验有所逆转，而事实上第三章一到十八节当中有很多描述呢，都和诗篇23篇有所相似。那我们不妨用一个列表来说明。我们先看耶利米哀歌三章一到十三节和诗篇23篇这两个对照。在哀歌的第三章一节，耶和华愤怒的杖，诗篇23篇第四节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另外在哀歌的第三章第二节，他引导我，使我行在黑暗中，不行在光明里。在诗篇23篇的第二节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另外在第三章哀歌第三章的六到七节，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，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。他用篱笆围住我，使我不能出去。他使我的铜链沉重。另外在诗篇23篇第四节呢，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最后在哀歌的第三章的末了，他使我转离正路，将我撕碎，使我凄凉。第三章十一节，来对照诗篇二十三篇的第五节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。那从以上的列表可见呢，第三章的一到十八节的经验，有一些采用了诗篇二十三篇的语法，说明耶和华化安慰的杖为愤怒，本来引领人到青草地和水边，现在却引领人到黑暗之地，本来带领人走过死荫的幽谷，但现在却引领到幽暗之处，使人像死了许久的人，本来会保护人免受敌人的攻击，但现在却成为此人的敌人，把他撕碎。这种种神牧人的形象的倒转，叫那人莫名其妙。既然神一早已经变了形象，并且没有盼望改变的原因，所以诗人就在第十八节指出，他在耶和华那里没有指望。诗人在神当中找不到盼望，就是因为这位神已经完全变样了。我们来思想，昔日像那诗篇二十三篇的神，现在却成为完全相反的形象，以致我们无法用过去对神的认知来理解当下苦难中的那人。既有的神学框架不足以应付当下的苦情，既有的蒙福经验无法重复在当下的自己，就索性以哀歌来表明这个矛盾的心路历程，并且坦白地表明在神面前没有盼望。然而这个绝望的心声只是开始，我们在明天的灵修当中就能够明白盼望的来源。但盼望还没有临到的时候，我们有的时候需要经验绝望的光景，才能够在同时看见真正的盼望。这种绝望中的盼望，就是经文期望我们思想的。
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建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高明谦，播音林成。